家好，我是 Lisa。 今天这期节目，我真的是带着两只核桃一样肿的眼睛来录音的。昨天周末，我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叫《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结果在里面哭掉了整整两包纸巾。
我记得你上周还在抱怨，说每天在咖啡店兼职，要对着各种难缠的客人假笑，回到家已经累得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了。这部电影居然能攻破你的情绪防火墙。
老实说，我一开始也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现在的人不都是这样吗？每天微信上能聊上百句，点赞无数，但到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还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这就切中了一个很核心的心理学命题。现代社会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我们在物理距离上靠得很近，但在心理托普结构上却失去了深层连接的节点。
你说的太对了，孤岛就是这个感觉。明明我男朋友每天也跟我在一起，但为了房租，为了生活费，我们聊的最多的全是各种账单。那种毫无杂质的深深的牵挂好像早就绝种了。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在票房上能创造奇迹，底层逻辑根本不是他用了多少宣传手段，而是他极其精准地给现代人这种渴望连接却又极度孤独的心理疾病开了一剂猛药。
难怪呢，我昨天在电影院看到前排一个满臂纹身的大哥哭得肩膀直抽搐。大家平时都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装坚强，但电影里那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直接把所有人的伪装都撕碎。
电影里的那条核心叙事线就是对深层连接最极端的推演。你可以回想一下那个设定，男主郑木生为了躲抓壮丁，一个人跑到泰国的南洋去做苦力。
对，他大字不识几个，但在外面拼了命干活，就是为了每个月弄往老家寄一封侨批，也就是那种带着钱的家书。在那时候，这就是连着两座孤岛的唯一一根线了。
但这根线在1960年就断了，系统出现了致命故障，木生在泰国意外去世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理性算法，这段连接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对吧？
可是奇迹就发生在这里，那个在泰国被木生救过的潮汕女人谢南芝，她完全没必要管这件事的。但他为了报恩，居然冒充木生，继续给老家写信、寄钱，整整瞒天过海写了18年。
这种行为在现代人的价值观里是极度不合理的。没有合同，没有血缘，没有利益回报，投资回报率是绝对的负数。他凭什么要接盘别人的人生？
因为情谊啊，这才是最戳人的地方。现代人交朋友、谈恋爱，甚至连结婚都要先拉个 Excel 表格算算性价比。看到南芝这种完全不求回报的付出，我们这些现代人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说的没错，现代人习惯了交易型关系，付出一点情绪价值就立刻想要等价交换，而南芝提供的是一种绝对利他的纯粹模型。这种模型太稀缺了，所以他瞬间就击穿了观众的心理防线。
最让我爆哭的还不是南芝一个人在撑，而是最后老家的原配妻子叶淑柔发现了真相。她发现一直给自己寄钱养家的根本不是丈夫，而是另一个女人。
如果套用现在短剧里的常见代码，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原配暴怒，觉得丈夫背叛了自己，甚至跨国去撕扯，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
但淑柔没有，她知道真相后的第一反应是心疼。她脱口而出，死得这么早，留下孤儿寡母怎么过？南芝带这么多孩子该多辛苦。天哪，我听到这句台词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种跳过自身得失，直接对另一个生命个体产生极深共情的反应，就是两座孤岛真正连在一起的瞬间。他们跨越了地狱，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对，这根本不是什么烂俗的词境，这是两个在乱世里受苦的女人在用各自的命互相托举。这对于我们这些每天在职场里勾心斗角的人来说冲击力太大了，我们其实也渴望有个这样懂自己的人啊。
其实啊，导演在处理这种极致的情感连接时手法非常高级，他没有用那种狂轰滥炸的煽情去逼着你哭，而是用了一种极度克制的东方美学。这就像是写得极其简洁， 没有半点冗余的优质代码。
太克制了。舒柔知道丈夫其实早就死了的时候，镜头连个大特写都没给他。他只是默默转过身，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
这种大悲无声的处理反而让悲伤的后坐力变得更强。现代人每天被各种短视频高频刺激神经，阈值已经被拉得很高了。这种留白反而给了观众自己填补情感的空间。
真的，用最家常的一句橄榄菜凉了没，就把一辈子的幻灭和心碎都掩盖过去了。还有后来，两个老太太在泰国终于见面了，男知都失智了，认不清人了。
但在他混乱的记忆系统里，那个最深层的连接依然没有被格式化。他凭着本能问出的第一句话是，咸猪肉收到了吗？好吃吗？
对，就是这种细节，从头到尾他们没人说过一句我爱你，信里写的全都是天冷加衣，被子暖不暖。这才是真正扎在生活里的人际连结，比现在那种快餐式的爱情不知高级多少倍。
说到底，这部电影之所以能让全国那么多根本听不懂潮汕话的观众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它解答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陪伴这个问题。而且这种真诚也贯穿了电影戏外的整个制作过程。
这正是我要说的，你知道吗？为了拍出这种真实的连接感，这个剧组做事简直笨到家了。他们根本没用什么流量明星，找的几乎全是没有演戏经验的素人。
在工业化流水线盛行的今天，这确实是个风险极高的操作。但从心理学角度看，素人没有受过标准化的表演训练，他们展现出来的反应往往是最符合人类直觉的真实反馈。
对，演青年男知的那个女孩叫李思彤，才大二。听说导演选她是因为她的 MBTI 性格是 INFJ， 特别容易共情，而且拍重头戏的时候导演故意不提前给她看信的内容。
这样摄影机捕捉到的就是她接收到突发信息时大脑系统最原生的震动和悲伤，而不是经过理性设计后挤出来的眼泪。
还有演老阿嬷的那个84岁的奶奶吴少卿，她哥哥当年就是下南洋的华侨，那句让人爆哭的留下孤儿寡母怎么过，居然是她自己在片场的即兴发挥。
这是因为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角色产生了深层连接，她不是在演戏，她只是在释放自己压抑了几十年的真实情感。听说导演为了等这些真实的瞬间给出了极大的耐心。
是啊，预算本来就少得可怜，导演居然还允许演员无限 NG， 木生掉进水里那场戏，男演员不会游泳 ，NG 了无数次，最后刚好碰上太阳下山。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诚意倒逼出来的系统奇迹。包括全片最后一个镜头，两个人在暮色中隔空对望，剧组硬是在同一个场景死磕了39次日落，才抓到最完美的光线。
39次日落呀！现在哪个赶进度的剧组愿意这么干？而且你知道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吗？是现实里的那些人，也因为这部电影打破了孤岛的隔阂。
你指的是那些参与拍摄的当地人？
对，借给剧组拍戏的老宅主人免叔，他知道这部电影是在讲潮汕人的情谊后，每天早上5:30就起来给剧组免费帮忙。为了拍二毛爱做橄榄菜，他还自己跑去买盐。
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这种不计报酬的互助行为已经很少见了。免叔的行为其实和电影里的男知在本质上是同构的，都是出于一种超越了金钱利益的文化认同感。
拍完戏之后，免叔还把剧组的那些布景全都留了下来，每天免费给人开门参观。还有去泰国拍的时候，那些大老板乔领也是一分钱不要就跑来客串，大家都想为了这份连接出点力。
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是一个系统性的共振，它不光是在荧幕上讲了一个好故事，他还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唤醒了大家对于真诚和互助的渴望。
这甚至连品牌方都被感染了。你看那个阿嬷手做的奶茶，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手工熬煮，家里的味道，这跟电影的气质简直绝配，所以他们搞的联名活动一下子就出圈了。
当资本和算法不再高高在上的操纵观众的情绪，而是选择低下头去贴近生活原本的机理时，消费者是会用真金白银去为这种真实感买单的。
其实啊，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那些敷衍的流水线烂片我们根本懒得多看一眼。我们花钱买票就是想在这个冷冰冰的城市里找回一点人情味儿， 找回一点那种有人懂你的温度。
这也证明了，虽然现代人看起来像是一座座坚不可摧的孤岛，但在我们的防御系统最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个端口，随时准备接收那份带着体温的最纯粹的呼唤。
暹罗没有春天，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谊就是最温暖的春天。真的，聊完这些我又想去刷第二遍了。
如果你去二刷，建议从社会学和人际关系重构的角度再去观察一下那些细节。
一定一定。好啦，这期节目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有个超级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如果你指的是频道名称的更新，我们确实需要向系统里的所有订阅节点广播这个变动。
哎呀，你不要说的那么冷冰冰的啦。其实啊，树门频道要改名字了。从下一期开始，我们的脑大洞就要正式更名为偷盖马奇朵了。
更改标识符是为了更精确地定位我们的内容输出方向。
至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嘛，容我先卖个小小的关子，我们下期节目会给大家详细解密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
现在的状态还是脑大洞，下期将自动切换为偷看马奇朵。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见。
还请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